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安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我们陆家福音到了最后一章啊，现在蒙哥有些好奇心，但是我还是需要把它按耐下来啊。你知道是什么事儿吗？
是
蒙哥有一个理论啊，是不被各宗派各家神学所接受的，就是以前我们讲过这个马可福音啊、马太福音啊、陆家福音啊、约翰福音，它的来历到底是什么。
嗯，
照蒙哥的想法呢，
嗯，
马太福音是斯提凡事件以后呢，使徒他们聚在耶路撒冷，立刻感觉到就着需要而生的一个使徒共定的一个版本啊，就正牌教科书。马可福音是什么呢？马可福音我觉得是，这是蒙哥的猜想，这种猜想全属无稽之谈啊，但是因为圣经没讲清楚，所以我们可以猜马可福音是精简本。
嗯，
因为你带全本的马太福音出去呢，第一太多，第二太重，官府检查的话多麻烦啊。还有呢，马可福音呢是应外邦人的需要而生的啊，马太福音是比较讲给犹太人的，所以很多什么应验经上的话，马可福音就不一样。马可福音向来不太提这种东西啊，他会解释一些犹太人的规矩啊，什么什么东西。然后马可福音如果跟马太福音一起比呢，这马可福音显然是经过彼得修正的啊，彼得有一些枝微细节啊，是别的人可能不知道，或者在使徒共定马太福音的时候呢，没有被采纳。彼得年老的时候，他觉得啊，这些东西需要把它记下来，所以马可福音是这个精简本辅读本。那到了路加福音就不太一样了。路加福音他这个路加这个医生，他经过详细的考证啊，就不只是当时使徒的所说的话，这个那个的，对吧？那比如说我们上次讲过这个在后的将要在前，杰出的百夫长，有没有？
嗯，
了不起的人民解放军的连长。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当百夫长看见耶稣断气的时候，哎，他是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但是到路加福音的时候呢，他写的是真是个异人。
嗯，
哎，那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他说了两句话。
你说他说了两句是吧？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别人怎么知道的？
别人怎么坐在旁边的人听他讲的了？
大家垂着胸回去的时候，百夫长大概留到最后了。
嗯，我觉得玛利亚跟约翰也留在旁边。
哎，他们可能听见，但是听见了，等到写福音书的时候呢，可能有的人说这样，有的人说那样，因为彼得不在旁边嘛，马太也不在旁边呢，约翰可能在旁边。那后来又有别的传闻啊，这个传闻到底是什么？蒙哥还有其他的阴谋论，可能就是另外一个说法，说是百夫长讲的是他真是个异人。那这个并不表示说这个记载有错误，而是这两个在此时的意义是绝对可以合在一起的。那这里面还有什么阴谋论呢？就是你想想看吧，最后当约翰就着这前面这三个福音还要加以补充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不是很详细的讲到这个主耶稣跟比拉多之间的问答，有没有？
嗯
嗯，你觉得那谁告诉他的？
谁告诉他的？
对，
就这个百夫长吗？
路加跟这个蒙哥的阴谋论不谋而合，一个可能当然是复活的主耶稣告诉他的，对吧？但是复活的主耶稣告诉他，其他的门徒没写下来啊，这当然是很可能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个可能是比拉多得救了，对吧？
嗯
啊，比拉多自己讲的嘛，要不然就是比拉多，哎，这个可能有可能，那比拉多的太太也变成爱主老姐妹了。我没有任何的根据，但是有一个人很可能在旁边，是谁啊？
是百夫长，
就百夫长嘛，所以整个耶稣被抓进去以后，所有的情形他知道得很清楚，
亲自交在他手里面看着他，
对，
说不定没有就是说下手打他，但是整件事情就是在他的手底下发生的。
对，他每天都要搞这事儿啊。
而且印象肯定很深啊，这么多的罪犯，就这个罪犯特别。
就是了，现在有百夫长回忆录出来了，对不对？那你们国内现在老一代的人都过去了，有没有人写回忆录啊？比如说毛泽东的厨师啊，周恩来的表哥啊，有没有出来写一个什么这名人的琐事？还不太行是吧？
太有争议的人物，基本上都封杀，就官方出版一下。
哎，台湾啊，美国就很流行这种东西。
某某选集啊，什么什么。
我最近还到网上去找，找什么呢？你知道吗？我突然心血来潮，我想说，找找看别人怎么说我爸爸，还真给我找到一些。你不用是个名人，对，你不用是个名人呐、只要你在你那个职业里边呢、或者是学术界里边呢，有人认识你啊，你就有可能被别人的什么回忆录啊。提到，这挺好玩的、所以这蒙哥的阴谋论呢，这个百夫长后来是得救了，异端邪说开始出来，这百夫长很多的资料，他把很多的内幕资料呢，可能告诉后来的门徒啊、使徒啊，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讲到这个百夫长嘛，重要人物，还有很多暗地里的人物，像还有一个可能的人物就是约瑟嘛，这个人民代表约瑟，他有内幕消息啊，
对。
尼哥底母也有内幕消息啊，所以这些消息都汇集在一起呢，尤其在后来的福音书，包括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以后看见比较多。所以蒙哥觉得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工作，就不是说四福音合编，这个我们可以来做一个节目。哎呀，这个听众朋友被我吓死了，这个让路加来主编，就是四福音不合编。
四福音不合编？
哎，对，他们不合编的地方。所谓不合编的地方，不是说他们不合，而是说他们不同的地方。
哦，四福音不一样的地方。
哎，对，哎，四福音不合编。
这个记了，那个没记。这个说这样的话，那个
说那样的。对。然后他为什么是这样？所以这个会很好玩啊！陆家有没有兴趣主编一下？
主编谈不上，只能说看的时候要仔细一点。
那看的时候仔细一点还挺麻烦。你想想看，你要怎么样看的时候仔细一点？你要四个对起来看呐、
他们现在那个和本上大部分都还是有串珠嘛，就是说这一段的话，马太福音有记的话，其他会说路加、马可都有记。
对，整个的段落，比如说同一件事情，我们确知深信是同一件事情，马太福音怎么演变成马可福音的记法？它为什么是这样记的啊？马太加马可会不会变成路加福音？假如不会的话，就表示陆家还有第三手的消息，对不对？他详细考察，他不只查考这两个东西，再加上老约翰的老约翰福音，这里面有很多的情节啊，值得去探索，很快就会生出异端来。今天呢，找了一堆废纸，把这个马太福音全部打印出来，马可福音全部打印出来，陆家福音打印出来，打印到一半呢，没墨了，
全部。
墨盒拿出来晃一晃，现在勉强把路加福音印完了。然后蒙哥已经找了一把大剪刀，把同样的事情剪下来，剪贴布。因为你知道这东西你怎么去对啊？在网上对一次一个屏幕，是不是你要把屏幕分成四部？我也不太会搞。然后你搞出来你要怎么记？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老路剪贴，然后画颜色，对，然后做笔记。
那要找大很大一本本的，
对，这都不成问题。你想想看啊，要是我要用四本圣经的话，那摆在桌上多占地方啊。然后圣经你总是好像不忍心下剪刀，你有没有剪过圣经？有没有？
没有。
就是啦，虽然圣经不是可兰经，你要剪可兰经会被人家打死烧死。所以这是蒙哥预备给自己消遣的事儿啊，但什么时候开工还不知道啊。剪刀是摆好了啊，那我们讲到哪了？我们讲到这个，这些地方都有的，还有后来这个什么使徒以为是胡言呐、谁跑回来讲什么事儿啊？这每个福音，你可以看见他的这个我知道这个还可以叫什么叫福音进化论。怎么从一个福音到另外一个福音，这个福音中间可能的关系是什么，他们的亲戚关系是什么，还有最重要就是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关系。 这个值得好好的去讲，但是不能再讲下去了。二十四章十三节，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请问这件事情在别的福音有没有记？
马可福音那边有稍微写一点点。
哇，牧家你高哎。
没有，不高，圣经串珠就串到那边。
我今天是把它印出来之后，我才大惊失色，说哦，原来马可福音中也讲这个事情。那马可福音是怎么讲的呢？
马可福音就说，这是以后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乡下去，
往乡下去
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
哎，
就这么简单。
哎，就这个很简单。
正本就看完那个地方就说，哎，算了，那边不要看了。
对，所以你看路加医生念圣经的时候就很用功，他一看说这个，有新闻价值，对不对？
有东西可以挖的。
哎，那我问你啊，这个既然路加去花这么多功夫把这事情打听出来，他为什么不把这两个门徒的名字写出来呢？他什么时候要写名字，什么时候不写名字？
有一个写了，
有一个写了，那就更奇怪了。写在哪里？
格留巴。
哦，格留巴。还有一个叫什么名字呢？
还有一个不知道。
哎，为什么不知道？
他故意不记啊。
为什么故意不记？
为什么故意不记啊？
你既然记了一个，为什么不记两个呢？
没准是他了，是不是？
没准是路加。哎呦，你这个说法倒是挺新鲜的。
因为都不记，都不知道嘛，没有人考这么，也有一个可能性，概率虽然小一点，有可能。
那除了这个另一个是他之外，还有什么可能呢？
还有什么可能？
这是使徒吗？
不是使徒，因为后面圣经三十三节说，他们就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同。
这是使徒以外的人叫做什么？门徒，所以他没说是使徒。
对，
这个门徒里边明明两个人都是有名字的，却只写了一个格留巴。还有什么别的可能？
还有一个就是耶稣，主耶稣曾经打发七十个门徒啊，给他们权柄，使他们去传道。医病赶鬼，
那些都可能。这个门徒可能是任何一个门徒，但是为什么不记另外一个门徒的名字？
为什么不记啊？有可能是我们吗？
你写了格留巴，还是有可能是格留巴，你也可能是格留巴，为什么不要写他的名字呢？为什么就写一个呢？你觉得小贝会有什么样的阴谋论？
小贝有什么阴谋论？有一个门徒，唉，
你还是太老实了。唉，我觉得这里边呢，要是阴谋论的话，很简单的。小贝肯定会讲说，这说不定另外一个门徒是个姐妹
啊，
对吧？他们就决定说，哎，算了，反正他们两个跟随主已经认识了一阵子，自由恋爱，他们就决定说回家去成亲了。但是可能后来这个自由恋爱没有成，对不对？或者甚至他们成为夫妻，觉得这事情还是不太好。
我看这段时间有时候说，因为这个地方的耶路撒冷有25里嘛，其实是挺远的路了，
就挺远的路啊。
他们为什么当天就要离开耶路撒冷去到伊马努斯？
对呀、
而且是走到日头平息，显然他们就是好像心事重重的要走这么长的路。
那当然，你这是替他们说好话嘛。那他为什么不坐公交车呢？
我觉得他们也没什么条件嘛，跟随耶稣、
没钱，对对对，然后钱囊的钱都给犹大偷光了。
我觉得他们就是赶紧的要离开耶路撒冷，
离开是非之地，是不是？
对。
所以我说有可能吗？假如是他们是相识的弟兄跟姐妹，自由恋爱，他们决定私奔。
我还是没想到的是，他们那个是个姐妹。我就想说，他们可能是心事重重，脸上带着愁容，心里的盼望就跟这个瓷碗被打碎了，碎得一塌糊涂。
那当然，这大概不是个姐妹，因为这姐妹都是讲姐妹，或者叫他们叫妇女，对不对？很少说姐妹是门徒，那所以还有别的可能性。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就是等到这个路加写路加福音的时候啊，这个格留巴的名声还可以啊。另外一个门徒呢，第一他可能跌倒了，第二呢他可能怎么讲啊，后来有成为异端了。还有呢，就是说其实这个弟兄还是蛮好的，不过他们教会的堂委可能觉得说他成分有问题。所以路加就觉得说，哎，还是不要提这个人物。这人物提出来呢，就等一下人家就说，哎呀，他呢这个人不行，是不是啊？他父亲怎么样啊？他怎么样啊？哎，这就把他除名了，这也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不管提名没提名，这两个人都是挺不错，哎。
都是圣经说的门徒
啊，就是门徒， 他被主耶稣遇见，是不是主耶稣还跟他们走，陪他们聊天，这他们在使徒之前心窍就被打开了。
其实很有福的一两个人，而且这两个门徒上呢又有一些很明显的问题啊，主耶稣是亲自在帮助他们，复活的主亲自开启他们、
就是、从那时候就是服侍主跟随主就是不一定要念神学院。哎，又来了，我们可以把话扯出去。那这的确给我们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形象，就是到现在啊，在属灵的路程上跑得比使徒还好的已经一把了，对不对？
姐妹啊，姐妹、这个、
姐妹啊，百夫长啊，约瑟啊，尼哥底母啊，都不简单哎。
嗯，冒着牺牲前途的，嗯，
对对对，那当然我们以前讲过，所以就蒙哥就没有再讲这些约瑟这里的政治人物，因为你要高主你就高主，你要是要服侍主你是比拉多允准了，那你就是一个怎么样死的耶稣，
嗯，
是不是？哎，真的是另外一种邪门亮光，但是在此就不表啊，像玛利亚他们都好，他们要告耶稣就告耶稣，就不用什么人批准，你一定要政治当局批准了才服侍，这个就是，唉，再怎么样都是不够美啦。所以你看这个麻布啊什么什么，耶稣也没带上去嘛，对吧？
嗯，香膏他就收下来，还要到哪里都要传讲他。
你觉得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当然。这个照着十一个使徒不开窍的程度，其实这两个门徒也挺不开窍，照着他们不开窍的程度呢，你如果一复活就向他们显现呢，有点煞风景。一复活我们以前说过一定要先向玛利亚显现嘛，
嗯，
对不对？多美呀，多好啊，
嗯，
不能向弟兄显现，但是既然向玛利亚也显现过了，这个约瑟尼哥底母也都表态过了啊，百夫长已经成为一个啊杰出的将来写回忆录的重要人物，那为什么要先向这两个门徒显现，不向使徒显现呢？为什么？有哪些原因在里边呢？
哪些原因啊？怎么说啊？
嗯，
有几个吧，一个就是他们的问题。
什么叫做问题？
他们的
儿子，
或者说他们的软弱啊，他们的，
你是说使徒是他们，还是两个门徒是你讲的他们？
十一个使徒他们的软弱。
哦，十一个使徒他们的软弱。好，
因为在这两个门徒的身上呢，可能也会有一点。而当时十一个使徒他们都还在耶路撒冷，
嗯，
而且这两个人是先于使徒往以马努斯去，所以当他们遇见耶稣，等他们折回来的时候，是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同人聚在一处。
啊，就是十一个使徒也准备要闪了，是不是？哎，这个正遇见是有意思的话，这个我倒是没注意过啊。
但是他们聚在一处嘛，
正遇见倒不是说他们要走了，他遇见的景况是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仁正好大家都在一块儿。
我没有说使徒也要跑，我的意思是说，
觉得那个倒是也挺有意思的一种亮光，对不对？大家都准备撤退了，跟伊拉克的正规军一样，打一打都逃了。
一是他可能比较有代表性啊，各个方面耶稣挑他们就是觉得很有代表性。
嗯，
还有嘛，这两个门徒他们的表现和耶稣的对话谈论也有很好的一个范例在我们的面前。
你这个太样板了一点，这耶稣向玛利亚显现是非常个人的事情。
嗯，
你至少应该讲一讲说这两个门徒他们已经要走了。他不管他是不是有代表性的，耶稣就是很 care， 很担心他们，很关心他们。
对啊，所以是耶稣关心的时候，他就很想要听听他们在聊什么东西、啊
哦，去探望他们，这是。
对啊，表情怎么样，眼睛怎么样，眼神怎么样，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对 对。
耶稣靠近他们的时候，就是这里有好几首歌就可以从这边出来
了。还没写的还是写的？
啊，你写了现在的诗歌，我小的时候就唱的。
哦，真的、啊。
嗯，就是从这段里面出来的，28节29节，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嗯，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
嗯，
那么有一首歌嘛，就是你遇见主了吗？这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唱的。
那现在他们还唱不唱这些歌了？
会唱啊，我其实弟兄姐妹好多人都会唱的。他说你遇见主了吗？你遇见主了吗？你一定要强留他和他说说心里话。你遇见主了吗？你遇见主了吗？天色已晚。快把他接回你的家，从古到今有多少遇见主的人甘愿背上十字架把一切都撇下。 什么你遇见主了吗？你遇见主了吗？不要再拒绝，不要再沉默，一定要跟着他。
哎，这歌挺好，这歌挺好，你让发一个萌歌，我怎么都在这边都没唱过呢？
其实蛮短的啦，但是什么让我想起呢？就是强留他，
哎，
要把
他
接回。要把他接回你的家，而且就是天色已晚嘛，日头平息了，
对 对, 对，这
就把他接进来。
就是、他们这两个门徒做对的事情就是强留啊，这个对于传福音是很有力的两个字，对不对？
嗯，
很给力的两个字。
这个地方嘛，有比较有代表性，所以觉得耶稣也是陪着他。他一强留，耶稣哎真去住哦，
嗯，
一去住就跟他们坐席，开他们眼睛，那个人
是。眼睛一开，耶稣就反而不见了，对吧？
哎，
我是在想说，耶稣这样做呢，对于那十一个使徒来讲啊，
嗯，
可能还是有点治他们的这个使徒病。
嗯，而我记得还有个地方哈，
嗯，
因为就是这段圣经的最后面，
嗯，
35节嘛，
嗯，
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
嗯，
他这个地方可能是不是？他们首先就被安慰啊，被主医治了嘛，他可以回头去兼顾他的弟兄啊，因为他们前面一直都不信嘛。
是啊，
包括他自己一开始也都怎么样，后来被主耶稣医治光照了，没准耶稣就借着这两个门徒啊，给使徒他们带去一些见。
哎，是，但是为什么要借着这两个门徒给使徒带？嗯、因为像你现在出来传道了，有的时候你遇见什么事呢？其实没事儿，但是别人认为你有事儿啊。
嗯，
那来安慰你呢，有的时候会对我们的心里不是特别是滋味，因为明明没的事儿，怎么给你们讲的好像都有事儿，然后我说没事儿你们还不信，对不对？但是对这十一个使徒来讲，这两个本来已经开了小差的、嗯、最早离开他们的人被主遇见回来和他们讲，这就着主上十字架之前他们的在他们中间已经建立起来这种统治阶级的思想啊，是一个很好的破四旧、
嗯、也许主做工不见得一定就是借着你们十一个使徒啊，
对，
嗯，有可能也是小子中的一个，
而且是最软弱的两，因为再怎么讲这就是主耶稣刚复活，大家都还在那愁烦的，都还聚在一块呢，你们两个就怎么样背着小包袱就走了，这
对啊，我的心里面总是想的话，我觉得他们是心里有一定的害怕，再从他们的对话和脸部表情来说，真的就是他们就是他说
我们已经做了决定了。
21节说我们素来所盼望的就是他，可惜前面一节说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那就算是说盼望碎了一地了嘛，就是没了。
他们已经做了决定了，所以他们要离开了、嗯、因为没什么好待的了，在耶路撒冷，
嗯，
是不是我们跟着他看着他就这样一个结局，就没什么好待的了，所以不管你从哪个角度讲了，他们去以马忤斯这个举动呢，不是一个特别坚强值得效法的举动，可是主偏偏就拣选了这两个最软弱的回来，让使徒知道他怎么做工，让使徒知道说我做工不见得完全借着你们啊，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话，呵呵，可是就着当时在使徒中间建立起来的统治阶级以及他们所说的那个谁伟大的思想来讲呢，那这真是一石两鸟啊，不但把这两个门徒挽回了，对使徒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校正，让他们这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可以有一个重新的开始，那不是说主耶稣不用使徒、嗯、因为到了五旬节的时候神所高的是谁是很清楚的，
嗯，
从那以后这个使徒就完全不一样，可是那是因为圣灵的关系，而不是因为他们从前资格了，对不对？你们十二个人民代表被主选出来，里面有一个是叛国的，这就让我们觉得你们所有的人的阶级成分都有问题嘛，
嗯，
那的确他们因为不信，谁跟你讲你都不信，到最后主耶稣来亲自站在他们中间啊，所以这里边还有很多很细微的校正啊，恐怕你非得回到当时的场景呢是不容易体会得到的。
嗯，
我们要记得这时候彼得还不是五旬节的彼得，他们还是跟着耶稣的那个彼得，还是在肉身跟着肉身的耶稣的彼得，很多东西还没转过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仔细的查下去了啊，但是这个东西呢啊，我们要等到下一次的节目再说了，因为今天的节目大部分呢已经被蒙哥的废话浪费掉了啊，好吧，听众朋友，我们就下回再见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 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